好，我们提到《红楼梦》的第53回、54回啊，围绕着这个贾府在过年的事情，那么铺排开了一个非常大的场面。所以在一个长篇的大小说里，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篇章是为了情节、为了事件在发展，可是有些篇章有一点像电影当中去让大家看到整个背景的这些部分，所以它的这个镜头有一点像穿梭在一个大家族的一个繁华的内部啊，让我们看到所有的摆饰、所有的这种富贵的感觉。那我想我的形容是说，通常如果我们以视觉性的艺术来看啊，一张绘画或者一个电影，它是有影像的。那我们除了这个主角所有的人物打扮得非常豪华来说明他们是贵族，我想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摆饰啊，就是如果缺乏了家具、建筑、庭院这些摆饰，其实有一点单薄，你也看不到那个真正所谓富贵到什么程度。所以当他把镜头拉远了之后，他有一个大的场景让我们看到过年怎么过、元宵节怎么过，这个时候你才看到真正的这个富贵的部分。所以在53回里面，我们看到经过过年祭祖、经过元宵的这个拜年，然后一直到元宵节，那贾母就在家里摆了夜宴啊，就是私自的家族的宴会，没有什么外人的、没有外客的这种家宴。因为我们一再强调元宵节是一年第一个月圆的日子，所以对于东方来讲，它是一个团圆的象征跟暗示，所以我们叫做上元节。所以它的重要性不下于我们一般讲的中秋啊，因为中秋是一个月亮的在年中间的一次一个圆，所以上元节、元宵节这个看灯啊，或者是灯节，那么都有一些团圆的意义跟象征，所以家族里面的聚会可能就会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54回就延续53回的这个结尾的部分。我们讲到53回，因为他们在演这个西楼会，演一个戏。那么这样的戏演出的过程里面，特别是童文豹这个角色出来之后，讲了一些俏皮的话，所以贾母就很高兴，就说赏。所以他一声令下，那旁边的人就会帮他办这个事情，就把很多的钱丢在舞台上，让这个演文豹的这个小孩子可以得到赏钱。那么这里面都有一点在讨很多的喜气啊，就是满台这样钱乱滚啊这种感觉。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54回基本上还是在讲元宵的夜宴，讲到这些子侄辈的人如何一个一个轮流的向贾母来敬酒啊，来献敬酒啊，去拜年啊、祝福啊这样的情况。那么在这个章回里面特别会讲到说，贾母史太君破陈腐旧套，就是过去这种贵族即使到了家宴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个辈分跟排场在那边，会非常的严格。那贾母基本上已经到了等于曾祖母，做到曾祖母了，那他当然也熬过了人世上很多复杂的一些封建的规矩啊，其实那些规矩是非常辛苦的，所以他就有点像打破这个东西，他就希望说在家宴的时候跟你自己的儿孙在一起，那么干嘛那么正经八百的摆出这么多规矩出来。所以他就要求比如说像撤掉一些桌子，然后用很多小茶几拼起来，然后大家可以各自比较自由的、闲散的来过这个家宴，这个叫做破陈腐旧套。那么也看到贾母这个角色在《红楼梦》里面一直变成一个重要的一个主宰的力量啊，就是这个家族的繁荣鼎盛跟这个老太太的存在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关系。所以书里面常常暗示说，有一天树倒猢狲散，所以有一天这个大树会倒，那树上的猢狲这些猴子都会散掉，那个这个大树常常是象征是贾母。所以贾母看起来好像并不是一个我们如果用世俗的角度来看，我们喜欢《红楼梦》总是在讲薛宝钗啊、宝玉啊，或者是林黛玉这些故事，可是其实不然。我想《红楼梦》里面写的极好的一个人物是贾母，就她作为一个家族里面的长辈，她如何稳定这个家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向心的力量。 你看他什么事情都不做了，因为他年纪大了不管事，都交给底下的人做。可他在那个地方好像家中有一宝，大家围绕着他构成了一个团结的力量，向内的力量。所以很明显的看到后来贾母的去世，这个家族整个败落下来。而这个败落不只是说我们讲的物质上的败落，也包括精神上松散掉，缺乏了这个向内。因为他毕竟代表这个创业的第二代，就贾代善的妻子，所以他一直让他的子侄辈了解说你们是同一个祖宗，他们创业出来的。那我不晓得这样讲也许今天对我们来说很难理解，因为我们有时候觉得大概亲戚到了第三代的关系其实就有一点隔阂，有点远了，说他是我爸爸的姐姐妹妹的什么什么人的时候，你就觉得有点远。可如果上面有一个老祖宗在那个地方，所以大家都叫贾母叫老祖宗，是他好像是一个树的根，所以这个时候特别在过年会显现出他存在的力量。因为过年是祭祖，所以他代表了一个重要的存在的一个身份，所以其他的各房的人平常不管怎么样斗争，怎么样子有隔阂或者冷漠，可是围绕着贾母的时候他们都会重新出现。所以这个热闹我想是这个家族在精神上的一个象征的力量还没有走掉，所以我相信这个部分可能是我们今天不懂，因为我们有时候在亲戚上的这种关系上不太像过去有这个角色在维系了。